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今天我们要接续上周再来思想有关家庭方面的信息。上次我们提到神所建立在地上最重要的组织是家庭，家庭是我们出生成长也是学习付出的第一个场所。幼年在家中的生活的方式大概就奠定了我们一生成长以后的模式。我们可以说幼年在家中的生活方式影响我们很大，因此绝大部分人的性格受到最大的影响的是家庭。根据研究显示，一个人的性格大概是0到6岁的时候就成长了 70%-80%。 研究告诉我们，或许高一点低一点，但是在6岁以前大概性格的一半以上在那边已经养成。以后进到小学，小学对我们有影响，以后进到中学，中学对我们也有影响，可是大部分的性格在这一段的时间就已经确定。整个的社会是如此，一个基督徒当然是更期望在神的恩典和带领之下建立一个美满而属神的家庭。那么如何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呢？我们上次说看重家庭过于个人的兴趣、事业和侍奉。这一个部分兴趣当然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我上次也说在台湾这个地方真正看重兴趣过于自己家庭的比例并不是太高。可是事业很多时候我们就身不由己，因为你正当壮年的时候你完全不顾事业不太可能，可是事业对我们的要求，工作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能够照我们所想的说我们愿意提供多少。除非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人，你说我提供这样我就可以了，我就可以不必要付出更多了，老板也不会对我更多的要求了，他对我更多要求我就不理他。如果你有这么大的能力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毕竟这样子的人不多，所以在壮年期你要把时间分配得很好很不容易。侍奉则会在我们基督徒的思想当中产生冲击。因为这个缘故，上次我们对这一点有了说明以后，我就收到一封署名的信。那我要把这一封信的内容读给大家听。那这一封信是这样写的，他说，李长老，他说本周日讲坛长老阐述信徒应看重家过于个人的兴趣、事业与侍奉，深得会众之回响。知是读及路加福音14章26节，耶稣对门徒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信里面说，此教训与上述讲坛如何彼此容纳 reconcile， 如何彼此容纳，是否请长老于下次讲坛时予以澄清，以解疑虑，专此奉请，并送主内平安。当我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认识这一位弟兄，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你从他写信你就知道他很认真的听讲道，他很认真的想做讲道要他行出来的事情，他很认真，他有问题他希望得到一个解答。第二，读他这封信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他信的用字遣词表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真的是想明白，而且他真的是经过思想，他不是随便提一个题目要你回答，不是的，他真的经过思想。第三，他圣经很熟，他也知道怎么解释圣经。所以当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需要讲得更清楚一点点有关于侍奉的问题。于是我就马上写一封信回答他。 我的答复是这样子，我的答复说，某月某日你的传真收息，由于下主日讲台的时间不一定许可讲这一个主题，故针对您的问题提及的先以书面答复，如将来有机会会在讲台中予以澄清。路加福音这一段，路加福音14章15到35节是指个人救恩及成为门徒跟随主而言，以及一个人要看重得救，也就是永远与神同在同行，过于任何其他的事件或人物，甚至过于看重自己肉身的生命，与过去主日地所传讲的看重家庭过于兴趣事业与侍奉的重点不同。我又写说，地所传讲信息的重点在于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家庭兴趣事业侍奉该如何排序。我在信里面跟他解释说，家庭兴趣事业侍奉该怎么排序的问题。信里面写说，该次讲道中提及的侍奉是指狭义的侍奉，也就是基督徒在世服侍人、服侍教会、服侍社会而言，家庭、兴趣、事业跟侍奉都是指的今世而言，只有在今世的事情四个才能够一并论之。关于这件事情，腓立门书二节、罗马书16章5节都有家中的教会一词。什么叫做家中的教会呢？就是家里的教会。我说家乃是教会的最小单位，凡不能好好服侍家最小教会的，如何能好好服侍教会呢？因此主日信息地如此传讲是有根据的。所以在这边我们提到是指心智而言，一个人当然要有心于传福音侍奉服侍人，给自己的家人也给别人，但一个人如果不肯先顾到自己的家人，却热心于教会事工的，有本末倒置之嫌。今日以服侍优先而不顾自己家庭者有之，实不妥当。我回答他的信里面，我告诉他一件事情，我告诉他，一个人当然要爱主，一个人当然要服侍主，可是当你口说爱主，口说服侍主，却不爱你自己的家人，却没有把你自己最亲近的配偶、儿女、父母照顾好，然后我说，我愿意照顾所有的人，我愿意照顾每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逃避家庭的责任，这个人可能是逃避家里的配偶，这个人可能是逃避家里他的儿女，这个人可能逃避他家里面的父母。一个人他如果近的都不能够照顾到，然后说我要照顾远的，这有一点点自欺欺人。所以上次我提到看重家庭要过于个人的兴趣事业跟侍奉。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如何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呢？就是看重个人的家庭过于兴趣事业跟侍奉。那第二个造成美满家庭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要尊重神所安排在家庭中的次序，尊重神所安排在家庭中的次序。神在地上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处处都设立了次序，因着次序就展现了神的匠心，因着次序就表明了神的价值观。太阳系如果失去了次序，整个太阳系就失去了平衡，它如果失去的平衡，它就会毁掉。人体的器官也是如此，人体器官有各有不同的作用，如果失了次序，人体就会生病。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在医院里面，有一天我就去探望她。我去探望她的时候，我就问她说，某某姐妹啊，你为什么要开刀拿掉你的脾脏呢？她就跟我说，她说因为我的脾脏的作用太强。我说啊， 什么叫做脾脏作用太强？他说脾脏有一个功能，根据医生跟他说，这个脾脏有个功能就是回收白血球，就是控制白血球的数量不要太高，所以他就会把白血球收回来。他说因为我脾脏的作用太强，所以我白血球就太少，因为脾脏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他说他的脾脏就长到这么大。我从来不知道脾脏应该多大，但是如果体内的脾脏长得这么大，我想应该不是我所知道的它的比例。他就跟我说医生就把它拿掉脾脏。所以你就发现脾脏不好好的按照它的次序工作，它太努力了，脾脏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那我说那脾脏拿掉了怎么办呢？而医生说回收白血球还有别的办法，脾脏的功能用别的方式也可以取代，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只好把脾脏拿掉。人类的制度也是如此，如果政府在上位者不知道他讲话的分量，如果政府在下位者不知道不可以逾越分际，那么政府在运作的时候就出问题。所以次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样的，在家庭当中神也设立了次序，以便我们在家庭当中能够享受到神的创造和安排的美好。当然，家庭是我们身体成长、灵命成熟的地方，所以这个尊重神所安排的次序也是要学习的。这个是不是天生的？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特别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家庭的恢复就有赖于耶稣基督跟教会的示范。所以在以弗所书5章22到23节那边，保罗特别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拿来比作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一段的经文再来思想，就是我们上次所读到的哥罗西书第3章18到21节，来读到神所安排的次序到底是如何，我们怎么样来尊重他呢？请我们打开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第18节。哥罗西书第3章第18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3章20节哥罗西书，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在这一边我们要来提到家里面的次序，这一段我们要来交通做丈夫的、做父母的态度如何，他应当如何来对待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女。我们也要来看做妻子的、做儿女的应当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的父母和他的丈夫。无论圣经各处，我们都看见丈夫对妻子最重要的是爱。所以丈夫应该如何来对待妻子呢？父母应当如何来对待儿女呢？我们说丈夫和父母要用主动积极的态度来爱与关怀妻子和子女。丈夫和父母要用主动积极的态度来关怀和爱他的妻子和子女。我们再来读这个第19节和第21节，这里提到做丈夫的和做父母的。这边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所以丈夫最要紧的是爱。这里提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做父亲的、做父母的要用主动积极的方式来关怀他的子女。丈夫对妻子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爱。爱有许许多多的讲究，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很多很多爱。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有许许多多的讲究，除了那个经文以外，我们知道爱是让步，爱是体贴，爱是从对方的 角度来想事情。爱是有行动的，爱需要表达，爱是不灰心的，爱是不主张自己权利的。丈夫对妻子是如此，父母对子女也是如此。可惜在我们台湾有许许多多的人，爱带有强迫性。什么叫做爱带有强迫性呢？就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这么好，我爱你，所以我要你这样做，因为你是我的妻子，因为你是我的子女，所以我就希望把这个爱好好的来临到你，让你也可以享受这个爱。在这一点上面，做父母的，做丈夫的，常常很不容易明白，这样做并不能达到目的。我认识一对夫妻，这个丈夫非常爱他的妻子，这个妻子也非常爱他的丈夫。这个丈夫因为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对很多的事情很有讲究。他对他妻子说，对你身体最好的就是某一种水果，所以他每一次就买那种水果回去给他太太吃。可是他的太太很奇怪，这个水果他是最不喜欢吃的。丈夫说，你就勉强吃吧，你看我这么爱你，你就吃这个水果吧。这个是我们台湾人表达爱的方式。我们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我认为这个最好的给你。可是有一次我在美国，我看到一个爱的表现，我非常的惊讶。那次爱的表现让我改变了我对爱的表达的模式。那一次我是到美国的迪士尼的乐园里面去，在那个迪士尼的乐园里面，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去那边玩的时候呢，就坐在那个喝饮料的地方，那么就看到一对母女走过来，那个妈妈就带这个女儿来买饮料，来买饮料。那么到了那边以后呢，那个妈妈就问那个女儿说，你要什么饮料呢？就跟那个服务员说，以后他妈妈就跟他说，你看上面有这个饮料，有那一个饮料，有这一个饮料，有那一个饮料，你要哪一个饮料呢？那个女儿就挑了一种饮料，然后那个母亲就问她说，你是要大杯的还是中杯的还是小杯的？以后那个女儿毫不考虑了，就说我要一个大杯的，我要一个大杯的。那个妈妈说，你要大杯的做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喝不下，你知道我是不喝这种饮料的哦。那个女儿就说可是我要大杯的。那个女儿非常的小，你知道美国人喝饮料那个大杯是非常的大。那个女儿说，我要个大杯的。那个妈妈就说，好，你要大杯的就给你买大杯的。以后就跟那个服务员说，那给她个大杯的。以后等到大杯的那个饮料送来的时候，她妈妈就跟她说，是你要自己拿还是我帮你拿？那个女儿就说，我要自己拿。那个妈妈说，这么大的杯里面都是饮料，你拿在手上万一打翻了怎么办呢？那个女儿说，不会打翻的，我就拿那个饮料吧。那个妈妈就只好让那个女儿拿饮料。那个女儿就拿着那个大杯的饮料，非常大杯啊，因为那女儿长得很小啊，才几岁啊，她就拿着大杯的饮料往前走，她的妈妈就跟着她的女儿后面走，结果那女儿一不小心脚没有走好，踢到东西，结果那个女儿呢就一个不小心就把整个杯的那个饮料就倒在地上，不仅倒在地上啊，那个盖子因为很松嘛，就打开来就满地的饮料。如果是我们台湾人，我们怎么处理？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父母回过头来就给这一儿女一顿好骂，叫你不要拿这个饮料你就要拿这个饮料，叫你不要喝这么大杯的你就喝这么大杯的，现在你不要喝饮料算了。我相信大部分的父母是这个样子，可是那一天我所看到的那个母亲不是这样做的，那个母亲就看着那一杯饮料掉在地上打翻了，他就跟他女儿说，饮料打翻了。那个女儿就看着他的母亲，那个母亲说，我们再去买一杯饮料。他就带他的女儿再回到那个卖饮料的地方，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坐在卖饮料的地方，我就看他们离开又回来，我也看到那个妈妈就那个女儿还走了几步就把饮料打翻了嘛，他妈妈又回来又回到那边，又问他说，你要这个饮料还是那个饮料，你要这个可乐还是那个汽水，那个女儿又选了一个饮料。以后她妈妈就问她说，你要大杯要中杯要小杯？那个女儿说，我要小杯的。 那个母亲脸上完全没有异样，没有奇怪的表情，就跟那个服务员说，给他来一个小杯的饮料。小杯拿来之后，他妈妈就跟他说，是你自己拿还是我帮你拿？那个妈妈没有这样子生气，没有因为这样生气，她还是一模一样的，她第一次怎么做她第二次就怎么做。结果那个女儿就说妈妈，请你帮我拿饮料。以后那个母亲就帮那个女儿拿饮料，然后他们走到一张桌子坐下来，她妈妈把那个饮料放在那个女儿的桌上，那个女儿跟她妈妈说，谢谢你。什么是爱？爱是用主动积极的方式帮助这一个人学到那个成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圣经说什么呢？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很多人说，我哪里有惹儿女的气，儿女不要惹我的气就不错了。这里讲到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不要使他失了志气，不要使他失了志气。我有一次在美国遇到一个小孩子，他非常的反叛，20岁。我说他是小孩，其实他已经不是小孩了，他是个青年了，20岁，非常的反叛，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怎么会这么反叛呢？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个孩子，他小时候，因为跟父母关系不好，他的父母跟他吵架，这个孩子跟他父母亲吵架，到一个结果，他父亲拿菜刀把这个儿子赶出去，以后，这个孩子愤世嫉俗，他不认为大人权威，他不认为社会有什么好的制度，如果父亲可以这样，社会可以这样，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所以父母子女的关系，我们应当怎么样建立？我们讲到了第一点，丈夫父母要用主动积极的态度来爱与关怀他的妻子和子女。那么妻子跟子女应该怎么做呢？圣经这边让我们知道，妻子跟子女要用热切回应的态度来顺服和听从他的丈夫和他的父母。妻子应该这样做，是因为在神的次序当中，妻子是帮助丈夫的。帮助并不一定表示低他一等，其实帮助正好表示丈夫的不足、不够、不完全、不全备。所以当丈夫用积极主动的态度来爱妻子的时候，妻子要用热切回应的态度来顺服丈夫。顺服是一个很奇妙的动词，顺服不是讲到外表而已，很多人以为顺服是外表的行动，说外表我这样做了，不是，顺服是内心的意愿。所以不是你咬牙切齿的来顺服丈夫，乃是内心愿意服他。因为这个缘故，顺服有所谓配合的问题。如果一个丈夫蛮不讲理，也丝毫不爱他的妻子，这个妻子是很难顺服的。我结婚之后有一次和我太太的意见不合，解决不下，我就跟他提到说，我说你应该顺服我啊，圣经说到说你应该顺服我。没想到我太太回答一句话，他说圣经上也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他说到底是基督先爱教会，还是教会先顺服基督呢？我听了那句话以后，给我很深的一个印象，我突然发觉一件事情，我怎么可以要求他顺服我呢？除非我先爱他。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从来不要求我妻子顺服我，我只问一个问题，我有没有爱他？因为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就影响了妻子对丈夫的回应。可是当然我也看到，有些丈夫非常爱妻子，可是妻子却不晓得，这是一个福气，这是上帝的恩典。而上帝在设计当中也有一个次序，就是做妻子的、做子女的，要热切回应的态度来顺服他的丈夫。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父母儿女的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当然主要的儿女对于父母的这一个圣经所说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当然主要的是指未成年的儿女。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成年、已经成长、已经成家的儿女而言，我相信主仍然喜悦我们听从父母。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成熟，我们更体会了神，我们更能够体会父母的心意了，我们可不可以更体贴他们的想法呢？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来回应他们呢？其实子女在成家之后，大部分的父母认为他们心愿已了，可是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除了父母对我们的期望之外，我们能不能够有更多的回馈？我们基督徒是否在爱神，在神的爱跟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懂得怎么回应我们的父母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第一次和第二次在这边我们讲到两件事情，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呢？第一，要看重家庭过于个人的兴趣、事业和侍奉。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尊重神所安排在家庭当中的次序。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